各位好，今天10月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的？咱今儿啊，正儿八经聊一期啊，关于农民的。为什么会正儿八经聊呢？是因为这样的，在昨天的时候叫李小加，这个人可能一般人不太知道，他是呢前香港交易所的行政总裁。在昨天的时候，新加坡米尔肯研究院亚洲峰会上的一个对话里啊，针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呢，就是说出了这个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呢，几乎是可以直击中国经济的一个痛点。他说呢，中国过去啊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四项损失分配，这是一个中国独有的独特条件。这中国确实是这方面有一些特殊性的，中国经济有一些特殊性。这四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极低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资金成本，这是4项极低的成本，然后呢，凑成了中国这些年的这个非常非常快的这个发展。这些条件呢，在全球都难以复制，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们看啊，极低的土地成本，对吧？劳动力成本，然后呢，环境成本和资金成本，这四项的这个条件，你再找第二个国家，你都找不到，不可能有第二个国家能有这么低的四项成本在这搁着。那推动了中国的什么呢？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吧？但是同时造成了对数亿农民的巨大亏欠，这个已经不是，他可能用的词是比较温和的，叫亏欠，实际上是对数亿农民的持续性的，大概从建国到今天为止的70多年里的犯罪，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某种程度的犯罪。那为什么会这么着啊？首先我们第一看它这个四项这个非常低的这成本是怎么来的。第一个呢是土地补偿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通过低价格征收农村土地啊，实现了这个城市的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的补偿呢是低于这个市场的价值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农村啊，原来我们就知道这个拆迁，对吧 ？OK， 好，那城市拆迁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农村拆迁经常那种强拆，因为你城市要外扩，原来我们的城市都没那么大，包括北京也没那么大，它一个摊大饼是往外外扩。那好多人是说，哎呀，很多这个农民呢，或者是包括像是这个城里人呢，因为通过拆迁以后，他获得了这个大量的收益，然后还可以躺平了，对吧？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北京也有，深圳什么的，然后广东那边确实有不少，但是更多的地方是什么呢？用极非常低的价格把农民的土地就给征收了，征收完了之后，那贵的卖给你，就卖给你们，或者是说我拿来做这种工业用地啊，或者怎么样，那个价格是非常低的，有时候可能一亩地可能几千块钱。甚至于我记忆当中还有更低的几百块钱的时候，那当然可能时间更早一些，非常低廉的土地价格。这个说实话还是在中国改革之后，在土地政策改革之后还给你进行某种程度的补偿。那如果要是说按照中国本身的这种土地所有制的话，它甚至于可以不给你补偿。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土地几乎都属于中国政府的。就好多人说不对啊，说这个农村土地属于这个集体财产，集体财产，那集体是谁啊？那集体不也是共产党的吗？对不对？就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呢，用这种模式就等于是获得取了非常低廉的这个土地。第二个，劳动力是低价的。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其实说白了也是一种低价的劳动力，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低人权优势的其中的一部分。那几亿的农民工啊涌入城市啊参与建设呀，但是呢他的薪酬跟同样的城市的城镇的这些工人是不是一个档次的。到今天可能有一些农民工还是好一些了，但是他的这个整体的薪酬，就是尤其是背后的这个应该叫做整体的薪酬。为什么说整体薪酬呢？就是你因为你在这边干活，农民工在这边干活，你收到的是一个表面上的收入，那背后的这种隐形的福利，城市里给你的这些东西你是享受不了的，对吧？你比如说有你的这个包括你的五险一金呢，就好多人说这个农民工也有五险金，少多了，少多了。而且你在城市里缴纳这个，你将来回农村去，你怎么可能能享受得了？所以他在背后的一系列的东西，他是没有的。 而且在城市工作呀，哈，如果你在这边城市里有房子，你同样干一份，比如说建筑工地的活，或者其他工厂里的活，你在这边，如果你有房有这个，你享受的这些隐形的城市建设的福利，也是远高于农民工的，因为农民工在这一块，他可能就住在一个工棚里，对吧？甚至于有些人就在住在工地上，这些他是享受不到的。所以你哪怕是都是一个小时，比如说我一个大工，然后呢，这个一个小时，我手艺好，我绑钢筋的，我手艺特别好 ，OK 好，或者是瓦工，或者是那个，或者是你刮腻子的，甭管是怎么样，你刮平了，对不对？算是手艺活，也都一小时50块钱，你也拿50，他也拿50，你背后所拥有的东西是远高于他的。这是一个，那就是整体亏欠，这个包括是这个什么呢？环境成本也是，我们大量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把这个环境的成本压力就归到农村去了。我最简单一件事，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中国农村土地被污染的环境是，中国耕地的污染环境污染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日本人去中国种地包地种，是要几年的时间恢复土地的这个恢复，就是把土地这个毒性给去掉消毒，真的，他不是开玩笑啊，他用化学物质要中和，然后呢用水渗透，然后再加上这个整个翻地，要经过好几年才敢在这种地，就这样种出来的粮食卖到日本都是最便宜的。当然日本这块比较特殊啊，这个的所有国家的人东西来到日本，那大概都是农产品，就尤其是初级农产品都是最便宜的。那这个没办法的事情，但是这个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中间有多大的差距，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资金成本这就比较复杂，一会儿我专门跟大家讲这个关于资金的问题。那像这样的这四个东西，那等于是把农村整个剥夺了一遍。所以说呢，这个大概有多少钱，就是说这些年创造有多少钱在中国政府手里呢，创造这中国财富呢，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一个国家进行经济发展了，它经济发展以后呢，你要给这个，就是你创造这个财富在谁手里。那中国确实这些年富裕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我不可能否认这件事情。但是啊，中国大概有一半的创造的财富都捏在了政府手里。为什么会捏在政府手里？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原来在整个的他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这些动不动产就全都挪到自己的手里了。所以呢，他一直在前30年的时候就一直把控着这些东西呢，让就产权没有转移。那这个没有转移的时候，就发现这前30年玩不转了，整个就做改革开放，但是大量的这些东西还依然在他手里，对吧？所以呢，你创造的任何的财富，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的，他是把这些东西都抢过来变成他自己的而已，对吧 ？OK， 好，那政府的这些东西，那到最后就是他整个的这个财富有一半，就是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到了这个政府手里了。这些年里，那你就想想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叫中国人勤劳但不富裕，就是这个原因。你甭管多勤劳，政府通过原本他掌握的这个生产资料，然后再加上他各种各样的税收，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就是包括什么收费啊，他税是一回事，收费是一回事，那是两个概念。但是呢，他都是交给政府的钱，所以呢，把这些玩意儿都给凑在一起了，那你创造的大量的财富就流入到政府的这个腰包里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但不富裕，对吧？哎，这是他的原因。那这个李小佳就说过了，说你这些年亏欠了这么多农民的这些事情，你是不是要给他进行补偿？你需要给他补偿啊，对吧？你甭管是从那个收入而言，还是从这个社会资源的倾斜的这种补偿，然后还有从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对吧？你都应该给他补偿。因为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中国确实是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么多年，好多人跟我说，哎呀，中国现在给农民其实是给不错的，什么新农合呀，然后还给退休金呢，对吧？原来是没有的呀。问题是这多少，你新农合报能报多少， 而且那个治疗的效果用的药是什么样的，就现在这个集采都城市里都不好讲了，农村就更甭说了。那退休金是200到300块钱。有人说那农民为什么要退休金呢？他用得着退休金吗？他都是那个有他的农地啊，农地就是那保障啊。农地是银行账户吗？农地你不耕，他能种出东西来吗？对吧？那是一个体力劳动。 OK，多大岁数还得让他体力劳动来挣自己这份嚼果啊，吃这口饭呢？这能叫真正意义上的那个低保吗？就或者是劳动就是什么社会保障吗？这肯定不能算呢。所以你这种说法就是特别操蛋的事情。而且中国还是什么呢？就是06年开始才取消了农业税。它是一个中国农民是什么？它是一个交了税的，但是不享受，至少在06年之前它又不享受它整个的中国发展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劳动保障方面的成果的。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这件事了，这个就是问题。那这种说法能不能够引起重视，或者是说愿意补偿呢？你想什么呢？这怎么可能啊？我们回顾一下啊，中国农民在中共建政之后对农民被中共掠夺的和政策性歧视这些事例，就是咱从头开始捋一下，看他到底干了多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中国在49年建政开始啊，中共就是农民呢作为人口主体，就是说呢一度是占人口比例是 80% 以上的，因为中国是那会儿是一个农业国，对吧？一直呢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应该叫什么，叫做基石或者是培养基。你把它就是视作为这个就是我们做生物实验的时候有那种培养基啊，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东西。这个系但是它是一个什么呢，这个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农村啊农民呢、啊、是这个系统性的资源抽取和这个政策倾斜。它倾斜不是像农村倾斜，而是像什么呢，而是像工业这边倾斜，然后从里边系统性的抽取它的资源，对吧？这导致什么？导致中国的农民呢，在经济啊、社会啊、权力层面呢，长期的遭受的是什么呢？掠夺和歧视。这个应该大家都能够理解。但这些问题，你说是偶然的吗？其实不是，而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嵌入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结构性设计，对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城市，以农业的这个剪刀差呢补贴工业，这就是他当时的国策，他觉得说我一定要发展成工业。老毛当年，咱蜡烛当年不是说吗？对工业重视到什么程度？站在天安门城楼子上往下看的时候，他说我最希望看到的是我目之所及全是烟囱，冒烟的烟囱，就是工厂，这是他当时的这个整体的战略。然后呢，这个那王夏可不就开始这个系统性的这个抽取资源和掠夺了吗？而且是把这个当时啊，就是他以农民为基础，农村包围城市嘛，然后从自己游击队，然后根据地，然后这个整个从征兵到征粮，然后再到这个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可是，一建国就把这个农民打成二等公民，就是城镇户口跟居民户口就不一样了，对吧？当然他因为共产党不是说了吗，我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政党，他直接说工人。那打天下的时候是你农民出人命出力，那等于是到时候坐天下的时候，哎，工人就开始上来了。当然我们家这多少辈子都没有当过农民，所以我也不能够完全体会农民的痛苦。但是这个东西从理论上讲，这个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一个事情，这是第一个。所以呢，在49年到52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土改的时间，就是说我刚开始给你去把这个夺了天下的时候，不可能完全就把你这个、就马上翻脸不认人，这不行，对吧？那个土地改革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对吧？3亿亩分给农民。这个表面上就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就像所有的封建王朝是一样的。中国所有的这个历代王朝首先干一件什么事儿，就是打下天下来之后，他先重新分田。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流民太多了，而且呢是不稳定因素。中国老百姓只要有块地能种 ，OK 好，那基本就不烦你了。对吧 ？OK， 那往往这个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那会造成大量的 这个土地荒芜，以及这个土地的原主就没了，对吧？无主土地 ，OK， 你就开始就在这分了。那这种呢，本质上而言啊，本质上而言，土改运动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耕者有其田，而是呢，作为一个政治动员的一个工作。农民获得土地以后呢，他就干嘛呢？就卷入集体化了。但当时就是没分到几多长时间，你就集体化。我让你大家都进入到这个农村的这个集体当中，那等于是把农村的土地重新又收回来了，就三年的时间，直接这政策啪就翻了。当时农民很多人就说我不愿意集体化呀，我不愿意去那个参加人民公社呀，不行，你就得去，要不然的话就整个人在批斗你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必须得参加。就好多老农民就说，我操，跟这么长时间了，你答应了半天打土豪分田地，对吧？你把我这个你给了我的，转手你就给收回去了，这是一多操蛋的事儿。 OK， 但是他就干出来了，对吧？那农民的所有权就真的只持续了3到4年，那个时候还给什么呢？还给地契呢，直接就给收了，对吧？哎，就进一步就控制了。那实际上当时的农民呢，受益非常有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被使用的，被利用的。当时就是为干嘛？打散整个农村，把原本的社会结构给打散了，把地主老财们全给干掉，这是他干的事儿。那这个什么时候是对农村剥夺的最严重的时期呢？是吧？就是在1953年到1979年之间的26年的时间里，就是集体化已经完成了，对吧？农人民公社什么的。OK， 那国家呢推行什么呢？中共推行的是什么？农业合作化，就是互助组啊、合作社，然后到人民公社，对不对？这是一个剥夺了他所有权之后，那农民变成什么了？集体劳动力了，对吧？整个的生产资料完全归公，收入呢以工分分配，就是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仅够温饱，这是一个。还有一是什么呢？统购统销政策，对吧？这个政策还甚至于没有到1978年就结束，它一直延续到了85年。就是什么呢？统购统销是国家以极低的价格，统购价仅是市场价的多少呢？30%到50%。那收购的粮食、棉花、农产品，在干嘛呢？在以高价卖给城市，哎，工业。但因为很多的，比如说棉花什么的，它直接就是卖给棉纺厂或者怎么样，它呢再出口，包括出口创汇，包括这些再制成成品卖给城市人口，对吧？就是这是特别著名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对吧？根据估算是多少呢？1953年到1985年这32年的时间里啊，就是中共通过这个机制啊，从农民身上抽取的相当于，有人这么统计啊，58亿两黄金。但当时的汇率就是数万亿人民币。当时的汇率啊 ,85年的时候、那会儿我才13岁，肯定是没工作。那我爹那会儿工作可能一个月，85年的时候他有没有上百块钱，我都比较怀疑啊，就是他的工资。但那会儿他已经就开始重用他了嘛，就是这个他这个因为他是老的这种，就是老一代大学生嘛，就是你们文革之前大学生嘛，技术比较好，那可能也就我估计真的可能也就是个180块钱的事儿，大概85年，这我没印象了，这到时候我得再查查，现在也问不了老爹去世了。那像这样的这个呢，这样呢，就是比如这是一个，然后中间发生一什么，各位都知道，大跃进，大饥荒，58年到这个61年，对吧？过度征粮，就是浮夸风啊，对吧？过度征粮，而且呢是什么呢？实际征收率呢高达产量的50%以上，这个已经是说这是，当然也有极端的，就全给征了都有，饿死大概是3000至4000万人。咱就别争这事儿了，这是共产党自己的数据啊。如果你有意见，如果你对这个数字有意见的话，我这已经往少了，就是这共产，你找共产党去，他自己统计出来的数据。所以呢，像这样的话呢，官方数据是3000万呢，而且呢，不光农民贡献粮食，还不许被强制啊参与水利啊、什么炼钢啊、全民运动啊，劳动强度非常的高，而且是没有回报的。就跟古代的徭役是一样的，古代的徭役是你什么，我们都知道古代那个各种各样的徭役是你要自己自带干粮， 自带干粮去干活去，给官府干活去，也是如此。而且呢，与此同时是政策性的歧视，对吧？户籍制度，58年的时候，户籍登记条例开始，将人口就分成了这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民就被固定在农村了。这个呢，无法自由迁徙。关于这个事情啊，我还真是犯了个傻。就原来我再跟大家讲一回，就是你就是有这些资料，你有时候得查是在哪儿。就是82年宪法，我一直认为82年宪法的时候，应该就是因为所有国家宪法都把，就只要你是个宪法嘛，你基本都把自由迁徙这个作为这个权利搁在里边。虽然你不一定能做到，但是话你得这么说，不是82年宪法居然就把这东西给取消了，就能把这个自由迁徙、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给取消了。就到这个程度上，没法自由迁徙，而且呢，农民是这样啊，人家享受不到城市的教育啊、医疗啊、就业这些福利都享受不到，从那会儿你就享受不到，你就没戏了，对吧？就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有学者把这东西叫什么？制度围栏，对吧？中国有没有二等公民？中国很多人在说什么一等什么二等洋人什么一等洋人二等官什么的这些东西，这个有各种分法。但是中国从法律意义上而言，是中国是有二等公民的，或者你说二等居民也就罢了，都没关系，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法律上直接就规定了，农民就是二等，他就不用什么官呀什么这些东西，从法律意义上规定就二等，这就是这什么？那。往后可能各位觉得说好了吧，79年的时候到什么到2003年的时候，咱有一什么呢？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啊，这个大家都是小岗村十几个写手印，这啪叽一摁说这个我们就把田给分了吧啊，是，但是实际上而言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隐形的剥夺，就是小岗村这包产到户就开始试验推广了，对吧？恢复部分的这个土地的经营权，农业产量就因此就直接就激升了，对吧？那78年的时候3亿吨，那到了84年，也就是说6年之后就已经到了4亿吨了。粮食它跟那个工业流水线不一样啊，你这么着的一个激增直接涨了多少%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那但是呢，国家一直也没放弃控制，对吧？土地啊依然是集体所有，仅给了多少呢？15到30年的承包权，后来延长到50年。那会儿当时就有人提出一个什么概念，永佃权，就是你哪怕土地还是归你，对，国家规定这没毛病，对吧？你永佃权就是说永远是我的，我可以呢有一些交易，就互相之间这个交易，这个但是主产权是你的，我就相当于小产权房嘛，对吧？但是这个东西也没实现，它就是给最后搁到50年了。而且呢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呢无法抵押贷款，就是如果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可能抵押贷款？所以呢农村的这方面土地，大量的这土地是没有办法带给农民这样的金融性的收益的。而且就是国内是城市是可以的，城市你的这个房子什么的，你还可以抵押个贷款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就实际上还是把农民某种程度的给绑死在这儿，这是一种某种程度的什么隐性剥夺。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农业税。农业税那会儿就不是在统购统销了，对吧 ？OK， 咱们弄农业税吧。一直以来皇粮国税嘛，这是肯定要交的。干嘛呢？农业税三提五统。农业税呢，交农业税税率是15%到20%，对吧？加上附加费呢，实际是超过30%的。30%是一什么概念？各位想想啊，就是你交税了，可是你还不享受任何的福利呀、啊，就几乎是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的。也没有什么社保可言，当然那会儿中国也确实没有太建立社保，可是呢到03年他还得交这些玩意儿。所以呢就是可能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三提五统了，提溜摊派统筹筹款，这是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摊派地方摊派政策。所以说呢就是从打一开始49年到2003年一直在起的时候，农民累交税是多少呢？是4000亿元，相当于现值几十万亿都可以说有的了。而且呢农民工那会儿可以进城打工了，就是歧视性的说法就是农民工啊，对吧？农民工进城打工要打几亿人次，这个是几亿人数亿人的。但是呢你说在城乡这二元结构之下，对吧？无城市户口，没法享受社保，子女教育不行，对，工资被压低，早期那个最早期的那个几十块钱 100多200多的时候，我都见过。那土地补偿收入还是特别的低，就是土地征收啊，那会儿叫真是叫征收啊，就是给你点钱都是算给你面子的事情，大概是这样。那用于这个城市开发了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说呢，而且呢，工业化就开始导致了这个那会儿开始了农业的污染非常严重啊，化肥滥用啊，工厂排污啊，一系列的东西。那这个农民干嘛呢？承担这个生态成本，没有任何补偿。这就是当时79年到03年的时候，就是虽然我们看到了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他底下的这些隐形的剥夺依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后来呢，就你可以说到现在，就是说有人可能说了，这就原来的事儿了，现在不都是惠民这个政策吗，对吧？是说实际上并不是，现在依然是有制度性的歧视在里边的。比如说吧，那到今天06年取消的农业税，对吧？然后后来被称为亿万农民，这多少年啊？哎呦，这个从这个有皇帝开始啊，一直就要交皇粮国税，到06年的时候不交税了，农民不交税了。但是呢，你依然可以发现，你这个歧视的这种根基根本没有消除。土地流转当中啊，农民的权益就经常是被侵蚀的，对吧？强拆事件一直存在的。那农民工的社保率覆盖率还是低。到23年24年的时候大概也只有 30% 到30多一点，到现在就是前在去年的时候都也大概是 30% 31 32也就到这个程度上，对吧？养老金呢肯定是远低于城市的，因为农村月均是多少，200到300，那城市是多少，只要你能拿到养老金啊，大概是2000以上的，相差10倍，这是一个。那而且呢，从2020年开始的这个农乡村振兴投资，就是乡村振兴这计划呀，哈，战略投入了上万亿的钱，中间被吃拿卡要跑冒滴漏有多少咱就不说了。但是呢，这个更多的是什么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你扔进去之后啊，实际上你看上去它有一些隐形的这些好处，比如说村都通网了，那村都那个都铺上路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好事？是好事，这必须要承认是好事。但是你这些东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增加农民的收入，你守着一个这个可能比日本这城里都好的 5G 网，然后呢，但是你门口那一条挺宽的路，对吧？但是你兜里没钱呢。你农村你弄出来这点钱，这个从地里刨食或者养殖挣的这点钱，它没有这么快的增加，它这个东西没有真正给农民上在收入上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对吧？所以你看啊，就是2023年农村的人均的收入呢是 1.8， 城里呢是 4.2， 这万元啊，这万元。所以说大概就是说这个就到今天这样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一傻逼有一个经济学家建议什么呢，恢复农业税，就这财政压力之下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打算再把农业税恢复起来，都二十年过去了还想恢复这个呢。所以而且尤其是这个风险有没有，还真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基础在，因为到今天为止你所有的这些这个土地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包括对农村的控制，对吧，都还在，没什么问题，还是在的，想恢复不就是一纸文件的事吗？所以说呀，这个就是他这种这个所谓的经济机制，这个剪刀差呀，资源转移呀，制度机制是户籍和城乡二元呢，或权力机制土地无产权呢，社会机制教育医疗各种各样的东西不能就是往城里倾斜，这些东西都在这儿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农村这一块为什么让李小加说成这样，说你要去补偿，这中国政府给补偿了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是吧？也逐渐也在建立，如果不建的话，那这样将来真出事儿了呀。对，包括像这个新农合的这个医保，像这个养老金，对，多少还给一点，然后呢包括像是这个基础建设都给，但是这个力度是远远不够的，与他这些年从农村就是农民这头上抢来的这种资源包括他这些东西是不能成正比的。所以李小加有一个概念是说，你往下你要还债的，就是出来混你总是要还的呀，对吧？原来你说你剪刀差，我们把整个国力拉上去之后我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反哺，那现在你就会发现你没有进行这个反哺，你这个东西你始终你要还的，要不然就是说 你要不然就是它咬你一口，要不然你就是喂它一口，对吧？它咬你可能把你咬死，那喂可能呢可能还能让你正犬苟延残喘一段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我们在中国老说这个内需不足。为什么会说内需不足？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些广大的农村的人的这个消费能力给激发起来。你没有，你怎么，你他挣不着钱，经被你剥夺了这么多，你又不进行给他反哺，这些东西他哪有消费力啊？所以你内需能足得了吗？你内需肯定是足不了的呀。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农民收入低，比如说吧，GDP 的占比从1978年的 28% 降至23年的 7%。 那你要知道，我是在美国和这个日本都生活过的，美国农民是什么德行咱们都知道，对吧？咱就不说这不说了。日本，你去日本，我特别喜欢开车走日本农村，你自己看看日本农村是什么样。你再说日本的农协多糟糕多糟糕，但是日本的农民过的日子远比中国好，但甚至于不是比中国好，甚至于它是超过这个什么的，超过城市的，超过城里人的，就差不多。而且人家的占比确实没那么特别低，而且呢，农村这个消费疲软呢，拖累内需啊，这些东西，城乡收入占比的2.5倍之上，对吧？农村的经济系数0.4，高不平等。这就算是这各位可以看这数字，对吧？而且呢，包括什么留守儿童的老人，留守老人的儿童啊，是吧？农村的空心化呀，这些东西，那这样的东西，所有的都加起来，你能有内需吗？实际上，你再把农民剥夺走的这些东西拿走之后，然后你又不给他进行补偿，到最后干嘛？到最后，你整个农村就是凋敝的。大量的人，中国到今天为止，农业人口依然是占比很高的呀。那这么一大批的人口，他无法加入到整体的消费循环当中，你就只能够说中国内需老说不振不振的，对不对？城市已经被现在也开始被剥夺，消费能力被剥夺了，那农村会更少一些，这就是后果。所以，哪怕是从最根本，就是从最功利的角度而言，不从补偿农村，就从这种最功利的角度而言，他应该去把这个农村给弄得更好一点。但是没有这件事，到今天为止都做的是不够的。当然，为什么不够？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已经把钱花了，他没钱了，对吧？就这么简单，他把那个原本应该是产出更多，让中国这些你收上去的钱，你总应该再进入投入再生产，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但是呢，大量的钱被浪费掉了，对吧？被转移到国外去了，然后被浪费掉了，没有再继续产生收益的能力，就是这样。没有，现在到经济开始紧张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有些经济学家想到是再给农民加点负担，再苦一苦百姓吧，对吧？要给你加点这个税了 ，OK。那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对吧？现在很，你别就各位，你们很多人可能会跟我这抬杠，说有好多的农村其实挺好的，尤其是沿海那一边，包括那个沿海珠三角、长三角，是这样的。你如果走出去珠三角、长三角的那些城镇，就是乡村之后，在广东人家都说有这个这么有钱的地儿，你自己去看看广东的贫困线是怎么样，你看看江浙那边的贫困线是怎么样的。咱都不往什么西北啊，或者什么江西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地方去走，你就看经济发达地区的这个农村是什么样，就是很多的乡村是什么样的，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还算好的呢，你还没去过这个西北西南那地方呢，你还没去过那个贵州那些穷乡僻壤的地儿呢。就甭说那个农村了，县城你去过吗？这兄弟，我真的去过，我开车什么都走过，而且那块有一些朋友，现在没好到哪儿去，真的。所以你现在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可怕的一个状态。所以李小佳这句话，这段话其实让我挺感慨的。为什么今天做节目做一期这么长的一期节目，就把这些东西整个要说清楚啊？就是如果不是，就是还不说清楚，不正视这个这种危险的话。中国社会的危险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有可能是城市，对吧？比如说这回这个 OK 这个运动，有可能来自很多地方，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底子在那边， 它出问题，真正出问题的话，你城里可能会让你改天换地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但是真正社会的动荡不一定会从城市里出来，从乡村然后涌入到城市，然后再形成基本盘，再出问题的时候那会更麻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这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行了，今天就不说这个瞎说两句了，因为我今天说的这些东西就应该是比较干的比较干货的玩意儿，这个真不是瞎说了。好，谢谢诸位，跟哥就再见，不说瞎说两句了啊。